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净土是一论，智者大师说，这个第一义、第二义、第三义，第一义，尊生，尊生呢，对这个，这个大悲心，圆满大悲心，就是说，尊生应该，以大悲心为主，不离尊生故，怎么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讲了南行道跟异行道，而此世界叫南行道，彼世界叫异行道，但是圆满无碍的大悲心是无碍的，就是说，第一个，他说讲到最后面还是讲无我心，知道吧？这个念佛阿弥陀佛，它也是圆满大悲心的体，自利利他就是菩提心，就是说，第二义呢是，尊生说不怎么不往生十方国土，怎么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是取一头不取十方呢？所以呢就讲到。此方更彼方无碍心，也就是说，到彼方这个跟十方是无碍的十方，所以呢，起一头即起十方头，到一方去就到十方去见一个佛也就见十方头，即十方国。那第三义呢，这个一个就是第三讲念。讲念，那个是讲往生，这个讲念，就是说为什么十方诸佛不念十方诸佛就念一真佛呢？是吧？为什么只念不念十方功德只念一方功德呢？就是地藏经里也讲了，就是说念十方佛念一佛二佛功德都无量无边，何况十方所以有人讲的呢，你看念十方功德才大啊，你怎么念一个佛的功德呢？他就不懂，不知道一就是十，十就是一一跟十是对于尊生来讲叫不一，对于无生体来讲叫不一，因为不一也不一，所以呢到一方十方对尊生来讲一方应该是很容易，而到十方就很难念一佛容易，念十方诸佛是普，念一佛他就可以装，因为装一佛就转十方，转十方就转自信，念十方功德就是念一方功德，就是念十方功德，因为它无生是一，因为无生一就是自信，所以念一佛功德就念十方功德，所以念十方功德就是自信圆满，所以呢他讲念佛的角度上来讲的一个是往生的角度上，一个念的角度上一个是在南跟义里面圆满大悲心的角度上来讲，但是说讲这三个义的话，可以说可以把我们很多的疑惑都破掉。这个破疑惑不是，它不是说占彼半此，也不是说占此半彼，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占为西方极乐世界就半此世界，这里面所有的疑问单里面都没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学净土法门呢就偏了，偏了就是说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把十方世界给统统的办了一动，就不知道彼方就是此方，此一方就是十方，十方就是一方。你看看大家看看，我们智者大师真是了不起他说我们一般人看空来看不出来，就我也不这样的开显根本不知道了，你把这个经典拿去看看，看到最后面你来办，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懂啊，你一看的时候，当你一看的时候就出问题呀。所以善知识多么重要，善知识不会呢开显的时候不会有半抹一个人占抹一个人的偏知，他会融合。本来智者大师他就是他学中国，他是一心三观，就是假真中，他就说前假即真，前真即假，真在假中，假在真中，真假不二即是中，所以呢假的无生就是真，真就变一切处就是假，此假就是那个真，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真实就是变十方之实，就是假，就是变十方之实，十方即是缘起无自性， 那就是无生，无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真理无生体，它又是真。所以呢，真假不二，所以真假不二的体就是中，所以它是按照这种模式来开显净土法门，知道吗？所以教会学学天台思想，它应该就是这样办。所以他讲净土就是非常的圆融，非常的圆融，所以呢不会有偏障偏谤啊，不会谤。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学净土方面的人特别麻烦，就是障他真啊，障就是说啊，所有的经典都不能解脱啦，只有阿弥陀佛才能解脱啦，就是所有的法门都不能解脱，只有阿弥陀佛才解脱啦，就是只有所有的佛都不要念了，只有阿弥陀佛才能解脱啦，就这样的谤，这样的诽谤十方啊。所以我们不要犯这个毛病啊！所以呢，我们专念阿弥陀佛，正好是念十方。所以十方啊，如果你非常亲近的时候啊，非常亲近的时候，因为十方即是无生呐。如果你念阿弥陀佛，那就是真呐。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就是无生。无生正好是十方界的缘起呀、啊。十方界的缘起，无自性即是空啊，是吧？那么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在此世界念阿弥陀佛，就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呀、啊。所以怎么能办人家呢？啊，所以不可以办啊。所以等着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把我们这个智慧大师的思想根本思想抓住了，所以这个上面你就能说。如果根本思想你要搞不懂的话，你拿起经典到处办人，那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还在第三仪，又闻碧玉金满曰：“片印就是普印一切水，印象虽无量，本曰目真二。于是外智成就等正觉，印现一切力，复生无有二。”佛陀的身体没有两个啊，只有一个身体，就是法身。就像我们那个天上的鸳鸯，比喻啊，打比喻，不要老是盯着月亮不放，就是个比喻说啊，就是说很多人呢打比喻的时候呢，打比喻老师要对你那个比喻我们的心量，知道？比喻我们的心量，就是说，好比说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就是讲无山，就是我们的无胜心。无胜心，普印一切水就是我们的佛性了、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就是自信。啊，他说这个天上的月亮，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呢、啊，讲，就是说万里无云万里天就是一就是空的意思，千江有水千江月就是有就是假的意思，即假即真，啊，真假不二。所以呢，一切水是代表我们啊每个众生啊所显现的这个真心呢、啊。真心虽然是一，但是呢，每个人都有妄想，但是妄想呢都有个真心。真心分处司法界，司法界就是司法界的这个月影。所以呢，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但是底下就有司法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法界，自己那个法界就好比是月影子。他说自性虽然是一，但是每个人妄想有分，我们讲叫见分啊，见分见是一，但是呢我们有分别心，就有见分，见性是一，但分有无量，就是每个人都有见分啦、相分啦，就是见分就是你的自见，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见，但是你的自见就有相分，就是世界啊，只有自证分，个人啊心里面显出来的相，显现的境界，东南西北，男女老少，长短高低，啊，春夏秋冬，啊，这个冷暖，这个种种，但是这个都是境界，是要就是心中的境界叫自证，但是呢，这个见分、相分、自证分，都是从一个分里面出来的，啊，一个分，那个一分呢是什么呢？叫做真空，这个无量分呢叫做妙有。这个妙有就是尊生的假啊，假他说尊生假，虽然人每个众生心中都有自己的境界，但是这个境界不可能离开一个月亮，离开月亮就是说每个人心，我们住在这个地方100个人就有100个境界，但是你不可能离开一个境界，那一个是真， 啊，剩下的是假，假不离真，真不离假。禅府坐在这个地方，每个人禅府就好比是天上的月亮，然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禅府，就叫心中的月亮，这叫分，这叫分。见是代表你的心理意识，你的心叫做见分，就是每个人心有一个见出来，就是禅府坐这个地方见，有了见和外面的就有相分，就是每个人看禅府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禅府，那个禅府很好看啦、啊，这个禅府真难看，是吧？啊，这个禅府会说法，这个禅府乱说，你都可以这样想啊，你都可以这样想，但是都是你的份，跟我没有关系。我是真的，我不开口，我开口都是一，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要考虑我讲不讲话，你考虑你自己那个份。你说好，说不好，都是你的问题。你说禅府讲话好听不好听，都是你的问题。好听也错，不好听也是错，那都是见了禅府心中就有份。你那个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说好，你说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这是真啦，是不是？所以呢，你在说好不好，这是你的分别心。得恶念就有恶的境界，得善呢就有善的境界，你有赞美有赞美的境界，都是你自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又见不到你，是不是？你也见不到我。如果你见到我，那你就无分了，就变成正知正分了。正知正分就是圆满实质了。因为你现在用攀缘心，用缘起心，就是你用执着的心和这个攀缘的心，就是说用攀缘心和执着心都是你在边搞，跟我这边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圆成实质的时候，我们俩是一体，我知道你的心，你知道我的心。他说我心是不二的，只有我讲话就是你讲，要说我错那就是你的错，是不是？如果到圆满的时候，错跟对都不存在，没有对错。你说虚空有对错吗？是吧？因为他的缘起没有自信呢、啊，没有自信哪一对错，他就是虚空啊，是不是？你说你能不能说虚空对呢错呢？因为我叫你看到他的实相是缘起，他是自性空，他这里哪有对跟错呢？你要回光返照，依照自己啊、哦，原来不是我讲他对和错，都是你自己在妄想，知道吗？所以不要说人家好和不好，我们修行呢是要自己啊、自己悟道，自己悟道。所以呢，有人在被人家说那个法师好，那个法师不好，那你就告诉他。他说那个法师好也在你心中啊，那个法师不好也在你心中的、啊、跟他有什么，他在一真立明啊，他印到你心里，他是天上的月亮，你是水，他印到你心里，为什么有好跟不好呢？那是缘起性空的东西啊，就哪有好跟不好的东西呢？你要这样问一下自己，你也可以告诉他人，就能告诉他人，这个就是正见啊，正确的知见。如果是邪见的话，也跟着说他这个不好，你也跟着说他不好，是吧？所以过去一个法师啊，就说一个鸟飞过去了，然后呢小和尚说鸟飞过去了，鸟飞过去了，老和尚就把他鼻子揪揪一下，揪一下问鸟飞过去了吗？鸟飞过去了，飞过去了，说啊又叫，哎不是过去了吗？怎么还在这里呢？啊，就是说鸟就飞过去了，这个念头啊，就因为他那个见分里面跟那个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捏他鼻子的说啊又的，哎怎么鸟还在这里呢？因为你心中的那个鸟属于见分，属于相分，是你心中的境界，这个境界它是一直在你心里面，就是说你只要见分只要在，它就永远在，知道吗？所以这是说，因为我们平常的眼睛呢是看是对立的，一鸟就飞过了，你看飞飞飞走了就看不见了，就走了，跟人家讲那鸟明明飞过去了吗？就没有了吗？是吧？所以呢他不知道见分跟相分的问题，所以呢往往呢就会去追寻他去了，就随境所流转，他就掌握不了心啊，掌握不了心，就是禅府坐这个地方，你掌握不了你的心，就是说禅府在你对面，其实啊根本不在你的对面，因为是你的一个见分，见分相分，因为见性不动啊，见性不分啊，见性不动啊，见他这个见性，如果看人间觉得叫做这个见性。见显见呢有十种说法，实践啊，就找这个心呢，就是见性不动，是吧？但是呢我们一般人认为我有一个心呢啊，其实在楞严经里面讲七处真心，七处真心找到最后面了不可得，实在是没有一个心可得，一个心认为有一个心可得就变成一个点， 有一个点就一个主观，一个主观就麻烦，是吧？一个主观一个点在，因为见分是变一切处的，就是说你的境界就是个见分，他的境界就是个见分，每个人心中的见分或相分。所以呢，一个约能现无量约，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八的，说我看到这个大雄宝殿，就是说这个大雄的境界，我们讲的就是说啊，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因为我们心里面去了，我们看到天上一个月饼，一个月饼，我们认为就是，所以呢我们每天就八月中秋节就做月饼，就是跟那个月饼来的。我问你，这个月饼看到的这个月饼和天上那个月亮，它是一个是两个呢？所以人眼睛来讲，这叫你看到的那个月亮叫二月，对吧？第一个月亮你没看到，你这个能看到第二个月亮，第二个月亮，第一个月亮那个是自信了，对吧？那个是自信，但是你看到这个月亮呢，它叫见分。然后呢，那个月亮呢叫相，月亮叫相，月亮相呢，你看到的月亮呢，只能那个的，假设乌云来了，就看不见了，那你就说你的自知分就没有了。就是没有这个境界，哎，月亮出来了，你心中呢有个月亮出来了，所以呢，你那个月亮真正的月亮，第一个月亮你是看不到的。如果你看到第一个月亮，就变成正知之分了，那就是圆满的境界。所以你只能看到这个月，但是这个月呢，你发现了那个月和我第二个月它互相呢，并没有离开，知道吗？并没有离开，因为那个月亮在那个地方，那天上的月亮确实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看，我们用水来说月了，我们自己大脑子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观点，比例来讲，天上一个月亮淹到水里面，水里一个月亮，那我说水一个月亮中间有个助理呀、啊，一个助理认为水上的月亮淹到水里面去了，是不是？中间有个助理，我们这个时候来想了，还是搞不清楚。就是说，天上的月亮在天上呢，水里月亮在水里面了，我说他们中间有助理呀、啊。其实你看到月亮的时候就是第二个月，那个第二个月跟第一个月互相不理的，在一起的，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你就知道了，相分缘起，缘起就是了解一切法缘起无生，那个就是真约，而那个真约不离假约，假约不离真约。如果天上有月亮，水里有月亮，它有假，你看假月亮在水里面，天上月亮在之上，你就变成什么了？有一个假，有一个真，是不是？这个假水里的月亮是假的，我不要理它，我要看天上的真月亮，认为有一个真月亮，那完蛋了，又有一个真月亮的概念。其实不能有真月亮，因为有个真月亮的这个意思又落到意识上面去了，它不能够分开的。就是说看到假月了之缘起，即是真月，即真月，就是你了解它的缘起，当体即真，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看到你们，我一个境界，这个境界的体我们都是缘起，当体即空，即是真，所以真不离假，假不离真，真跟假是不能分开了的，不能分成两段，是吧？水跟月亮还有一个助理，我们心中还是把它分开来了，这个呢还不能够彻底的把它完结，这个按照例子里面的知识派可以这样说，这个学内约呢肯定还有真约呢在某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应成派就不能这样说，应成派即假即真，当下的假就是真，知道吗？它不能够有任何相续，不能有任何助理不能有任何隐藏因为真心不会隐藏的，没有隐藏的体。所以要悟道的人，我们一般人说我们的佛性隐藏起来了，被我们的烦恼隐藏了，那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佛性怎么会隐藏呢？那有人讲了，佛性不隐藏，那我为什么是烦恼呢？烦恼是缘起吗？执着它了吗？缘起当体是缘起即空，你了解空，当下不就是真吗？所以真是不离开假，假不离真的，当体即是啊，怎么会隐藏呢？明明了了的，清清楚楚的在我面前了，怎么会有隐藏相呢？根本就没有隐藏，所以佛性没有隐藏。所以呢，这个六祖大师讲了，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而生啊？这个当下这个一念的承担呢，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这个神秀大师说，菩提这个心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是吧？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时时勤拂拭，切勿而尘埃。 那为什么呢？他认为后面有个辅性在那个地方，他常常打扫卫生，打扫卫生。他说上慢慢慢慢的就可以把我们复性给扫出来，意思是说我们复性藏在后面，这样的烦恼去进来以后呢，复性就出来了。所以这个肯定是就没有开悟。所以五祖大师说念他有功德，但是没有开悟，是不是？但是呢，六祖大师写这个戒指啊，太惊讶了。五祖大师这个已经明显见性了。今天呢，他还是不敢告诉别人，啪啪啪啪啪的擦掉，擦掉告诉别人没开悟，没开悟。晚上半夜三更跑去敲人家门，他来我传你金刚经，然后赶快升江而出。为什么呢？怕人家暗杀他。为什么这样？这个敢于当下承担明心见性的人是这个样子的，你敢不敢承担？是吧？你要认为我们这个念佛的背后还有一个什么的，就隐藏了。知道吗？就隐藏，隐藏了你就变成神秀大师，你天天勤拂拭，天天勤拂拭，你肯定没有开悟。如果你当下承担就对了，是吧？当下承担就对了。所以呢，虽佛陀用名曰，欲随用名曰，讲的这个开示太多了，就是所很多的经典都用这个办法，随什么波啊，随你的月亮啦、啊，随月亮一线啦、啊，半啊、这个第一月啊，第二月啊，讲的用月亮来比喻这个佛法的这种非常地切啊，非常亲的感觉。因为我们啊，因为月亮跟我们有缘呢，是吧？慈悲心跟我们是大有缘的。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月亮是代表慈悲呀、啊。所以呢，我们一讲到月亮，心里面都远远的感觉啊，都心里好舒服啊，像太阳晒的身上很难过啊。月亮讲到月亮的时候，心都远了啊，是吧？脸也笑了，是吧？所以月亮这个字的功德也不可思议。所以看到月亮，你就想了佛陀常常用这个打比喻，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月亮，就是说你现在每个人看到月亮，虽然有圆缺之分，但是都不可能离开真月亮，不可能离开真月亮。也就是说，这个成就，如果你要了解啊，本月为真二，就是说。你现在你看到的月亮，他看到的月亮，但是不可能是两个月亮。虽然有两个，这是你的缘起而已。而缘起即空，即空的体什么？是一个月亮。就是说，你在东边看，我在西边看，两个人心里都有月亮，但是你一定是那一个月亮，知道吗？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你在你那边念阿弥陀佛，我在这边念阿弥陀佛，其实念的是一个阿弥陀佛，是不是？如果我们在灯边看半边球，我在这边看圆满球，就是我在这边看是，哎，怎么是今天晚上的月亮是圆的？哎，跑到西边球一看，哎，这今天晚上的月亮是半边月亮，灯边人看的是半边月，西边人看的是圆满月。不管是圆满月还是半边月，但是呢，都是那个月亮。所以，不管是念阿弥陀佛、念释迦牟尼佛、念药师佛、念什么佛，因为所有的佛都是随众之约。是吧？那这样是随众之约，一定就是那个阿弥陀佛。所以呢，这样你念一阵佛，即是念十方，因为一个月亮显十方月亮，离开这个月，十方的月亮都不可能显现，就是所有众生心中的月亮都不可能显现出来。所以我只要念一个月就可以了，只要念一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懂吗？能不能破疑你的这个信，就破疑生信，就是说啊，原来念一个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诸佛。我完全相信了，因为断一生心嘛，就是要我们信。为什么念一阵阿弥陀佛不念十方诸佛？因为念一阵佛就是念十方佛，知道吗？就是说这个所以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念这念阿弥陀佛不念别的佛呢？啊，刚才讲过，就是说因为释迦牟尼佛偏赞阿弥陀佛，因为我们是依教法来的。释迦牟尼佛偏赞阿弥陀佛，我们随顺释迦牟尼佛偏赞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念阿弥陀佛，这个念阿弥陀佛，我再打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大家知道，就像呢，阿弥陀佛像什么？就像我们的父亲，我们呢就像父的孩子，就这样的。就是说念父亲不好吗？是不是就这样的？智者后面讲了，一切差，一切差就是所有的复差， 复生无有二，这是大智华严经里说的。智者以比喻，智者我的解，智者恶人搭一切约引，是即一约引，就是所有的约引，那应该是一个约量印出来的，就是一，就是不管是观边的约还是圆满的约，那都是呢一个约的印现出来了，它是一，啊，一约印即一切约引，一个约印一个约引即是一切约引，啊，但是约引无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每个人心中的这个约引是无二的，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心是佛性，我们的真心就是佛性，这样你念佛，因为不管是念半边的原谅，从相上看我们好像是念很多原谅，但是它体上来讲的话即是空，知道吗？因为它是缘起即是空，因为空是无二吧，是吧？那么空就是实，就是天上原谅，天上原谅是真，它是无身体，无身，无身现无身呢，就是说它是无身体，就是变，就是每个众生的自信，每个众生的自信。但是每个众生看到月亮的时候，看到月亮了解是缘起，它是体空，所以呢所有众生心中看到那个月亮就是缘起，就是假，我就是假，就是空，这个空有假是缘生，体即空，就是假是缘起，我就看到月亮一定是缘起的，我自信缘起就是空。为什么看到是圆满的月亮呢？我们为什么看到是这个半边月亮呢？因为每个缘起不一样，但是虽然缘起不一样，但是呢它是缘起即是空嘛，啊，缘起就是，所以你看到我，我看到你，那我看到你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但你看到我也是缘起不一样啊，但你看到我也是缘起啊，其实假，我看到你也是缘起啊，也是假啊，但是你看到我是一个出家人啊，但我看到你是个在家人啊，那么说我看到你在家和出家人，说是一是二呢？是一是二呢？按照缘起来讲的话，它就是假。这个假是什么呢？这个全部的假它是对的，对吧？他说，因为它是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就是缘起，而缘起即无生。他说它本体就是无生，就是真。所以呢，我看到你们和你看到我们是一不是二，懂吗？是一不是二。这个要逻辑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大脑子能不能反应过来，这个要快速的反应啊，懂吗？能反应你过来吗？年纪大了是反应不过来的。也就是说你看到我，我看到你，明明是两个东西吗？你两个东西，就是说你看到我，看到你怎么是一样呢？因为它是缘起，缘起每个人缘起是不一样的形状，就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啊，是不是？这个假，这个缘起，看了，缘起就是真嘛，缘起就是假嘛，缘起就是假就是空嘛，就是空就是真嘛，真就是不二嘛。所以呢，所有人看到的月亮，虽然看到假月亮啊，即是真。我就是真，就是什么呢？就是心。我就是心是什么？就是那个天上的月亮，真月亮。我那个真月亮就是心，心就是真月亮。所以就像。光，这个灯光呢亮了以后呢反自照，就是说灯光亮了来照自己，是吧？就是说灯光亮了以后，就是说灯亮了以后把自己照亮了，如果灯光不亮还照不亮自己呢。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灯光月亮出来了，反而我看到了自己月亮，是吧？如果灯光不亮看不到自己，所以我们是看到了自己的心，是吧？是这样的比喻，这样的比喻。月言无二，故一佛即是一切佛，一切佛就是一佛，法身无二。这个讲的成另外就是说，法身就是我们的自信是无二的，刚才就比喻说这个无生的体是不二的，但是法界有多样叫不一不异不异就是尊生不异就是佛，所以佛是不异尊生是不异， 以不一，它就是假缘起，它就是不异，它就是真，因为不一是一呀、啊，啊，不一是一。他说不一就是二嘛、啊，就是吧？那终身一二，就是一这个假，我是真呢、啊，就是现在的假，因为假观才有真观，先是假观，后是真观了。一假起大悲心，一假建立国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音、文殊、地藏菩萨，所有的菩萨都是以众生假而建立国土的。没有众生假，就没有众生；他没有假，就没有二；没有二了，所有的都是佛了，就是一真了。那一真哪有众生苦度呢？他比较一假其塔，一塔做这个宝塔，就是做国土啊，做寺庙啦、啊。就是说，四方诸佛国土都以假而建立，就是一地而起状也，就是说一地做房子。离开了地，哪有房子呢？啊，因众生什么呢？就是地，地是什么？大悲心，大悲心为地，就是说到了地位的时候呢，就大悲心，大悲心者就是佛心，佛心就是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叫地。所以呢，菩提心一定要在众生心中建立的，叫一假，一假哦，一假假就是以众生的关心起因缘，但是呢，以观众生的因缘。我起塔起寺院或者说起锅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西方极乐世界它一定是一假起真的，所以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全部的假就变成真了，就变成无生，所以所有的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做假，我们必须要从此世界到彼世界，从彼世界到此世界，叫做假。那到了西方极乐证无生的时候呢，此世界跟彼世界实在是没有来处的，实在没有，因为真是无二的，此世界跟彼世界是无二的。那假呢，就由此世界到彼世界，所以此世界到彼世界证无生的时候呢，彼世界就是此世界，懂吗？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呢，它是罢的。所以在此世界啊，我们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啊，我们问题就出在执着于此世界，啊，执着于此世界，故啊，世人念一佛时，就是念阿弥陀佛念一个佛的时候，即是念一切佛也，就是念一真佛，就是念十方诸佛，念一佛功德，就是念十方诸佛功德，我们要深信不疑，啊，懂吗？念一佛，我们在此世界要念一个佛，这个叫做尊身，就是借假，借这个假。然后呢，念一个佛就念一切佛，因为这个是圆无生，即是真，就是变法界，一切自性是一体的，功德变十方的。所以呢，念一个佛就是假，而证一切佛叫做真，念一佛功德为假，证一切佛功德为真。所以呢，此真即假，此假即真，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假就是现在的真，因为无生体就是真。他说证无生之时，就是不二法，不二就是中。所以呢，即假即真即中，就要一心三观，是吧？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即假即真，就是说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因为即假，然后假无生呢，就是真，就是真。然后呢，假中不二呢，念阿弥陀佛就是中。所以叫一心，就是这一念三心具足，一念三心啊。我们讲一念三千，是吧？我们其实我们活在世上都是一念三千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出来这一念呢，叫缘起三千，三千缘一念，三千缺少一个，我告诉你，这一念生不出来。那三千一念呢？啊，我这一念三千，就情世界、气世界、这个无云世界。我们这个肉体有三千。有十法界，一个法界里有十法界，十法界里还有十法界，叫三千呢、啊。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这个肉体，有天上法界，有天人，有阿罗汉、声闻菩萨，乃至于这个佛，乃至于人道、地狱、恶鬼、畜生，都有这个五蕴呢。那说这个五蕴身，有的叫自身，有的叫愿身，有的呢叫做了业报身。不管是哪个身，都叫身呢、啊。只不过佛陀叫自身啊，自身也叫愿身。菩萨呢叫功德之身，叫大愿之身，所以阿罗汉呢叫解脱之身，我们呢叫业报之身，都是有身的，所以业报之身叫五蕴身，他们呢叫智身，智慧的智， 叫自生。自生跟无蕴生的区别就是一转就是，不管你转不转，这个生一定会出来的。诸佛都有身，都有在现实方的时候都有身体的。那么司法界生，司法界世界，就是说有生就有世界，就是说你有身体就一定有个世界出来。人是人的身体，不可能是天人的世界吧，就这样。所以天人的身体就天人的世界，畜生的身体就畜生的世界了，就是恶鬼的身体。如果你做禅定功夫超越了人，那当然用天眼看世界，那是已经超越了这个肉体了。你用清净自信来看世界，能看一个大千世界，那就变成阿拉汉身了。如果你做禅定，即一禅、二禅、三禅，你就可以脱离身体了，脱离变成一身，你可以看到天堂。如果你造恶业造得太重了，造得非常重、非常重，你的一身到地狱，你还可以看到地狱内恶鬼、畜生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这个身什么身，就是看什么世界，都是限量的，都是限量的，没有比量的，知道吗？就是我这个肉身看的就是人的世界。如果你禅定真正实施的有禅定的话，那你坐在那个地方瞬间可以看到天堂弥勒菩萨在干什么都能看得到，知道吗？真的有这个世界啊。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想这个事情，整体来说什么身就看什么世界，就五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叫五蕴的身。我们这个肉体叫色，叫气世界。我们知道这个色身相无触法，这个叫五蕴。五蕴这个肉体还属于色法，第六意识才进入五蕴。有五蕴就是执着，执着五蕴。他说这个五蕴叫一个五蕴身，叫五蕴身。有了五蕴才会凝固这个肉体的色身相会触法，才有眼耳鼻舌身意出来。他说这个是由色身相会的四大组成。四大，你是四大为什么变成这么肉身呢？是你的五蕴，五蕴呐、对外面强烈的执着，强烈的执着坚固成型。你可以把这个肉体转换掉，转换什么？就是说你把你变得很丑也可以，你把你变得很美也是可以的。这样你五蕴呢，你的五蕴转善，做好事，做好事，你身体变得越来越庄严。如果你这个五蕴想着恶，不停地想着坏，不停地恨人，你的肉体就会变，就变成很丑陋，是吧？所以你这个肉体变得美，你看我们大家行菩萨道个个长得那么漂亮庄严，都是跟你心善有关系，知道吗？长得再丑的人在这个地方都很美，为什么呢？因为你心中有佛啊，是不是？心中有佛的人相貌他一定会有变化，这样。所以五蕴在变世界，所以叫气世界，叫气世界。还有一个呢，你做好那就快乐，做得不好就烦恼，那个叫什么？叫情世界。情世界，情，什么叫情呢？痛苦烦恼，这叫做气世界，叫情，感情。就是说然后说你一句不好的话，然后就生烦恼了，叫情绪。就是说讲你的好话就很开心，这个都是情，感情，叫情世界。他说没有情会什么样呢？没有情不就变成木头了，是不是？就是人变成木头了，那变成木头他会一笑吗？又哭吗？是不是？没有情怎么会成为人呢？就不叫人了，是不是？他说没有五蕴可以吗？没有五蕴谁瞪他呢？谁瞪？谁恨？谁看？谁能够看这个世界呢？因为没有五蕴，没有这个五蕴呐、这五蕴也是一个关注啊。我们这一论魔叫五蕴魔。他说没有气世界就没有世界，没有世界肉体就没有了，是吧？所以没有肉体也不行，没有五蕴也不行，就是没有就第六意识啊。他奢侈了五蕴。他说没有这个快乐和烦恼，这个就是说没有喜欢或不喜欢也不可以。那就像木头一样，所以呢，这三个东西不可以缺少一个，不可以缺少一个。这所以呢，三气，所以气世界、情世界、无欲世界气到一块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锤子有五个手掌，五个手指，这样的它叫锤，是不是？大家叫锤。他说用这个五个指缺少了一个指捏在这个地方，就说你这个锤子怎么少了一个手指呢？他一定会这样，少了两个，怎么少了两个？因为没有手指呢。你看它叫锤吗？所以呢它有这个五个手指，这呢大家叫锤子。所以我们人呢由三七成一念，我这一念不是独立存在的，如果认为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一念不是原生的，是一个独立存在，这个叫有了。那说这个有呢是叫万有，万有实在是没有，你认为有，就像水里月亮没有的， 它有天上的月亮和水的关系，才产生水里月亮，因为它有两个缘起，少了一方都不行，就月亮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个念头啊，少了一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证明我们这个念头是原生的。那么说你就知道了，哦，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这个念头刹那刹那每天都有很多的缘生，我今天吃饭是吃饭的缘生，我睡觉是睡觉的缘生，走路是走路的缘生，骂人是骂人的缘心，欢喜是欢喜的缘生，每天在缘生，就是说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我在哪里？如果你久久的关照，久久的关照，发现自己啊空掉了，空掉了。如果你空掉了，就可以转智；如果你空不掉了呢，就变成魔，知道吗？魔跟佛就是一念之间呢，一念之间转过来就是佛，转过来就是魔。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所以呢，是然啊。就是念一切啊、念一佛就是念一切佛。哎，刚才讲的就是说啊、我们念一个佛就是念一切佛，是一样的。念一佛功德就是一切佛的功德，就在这一念之中。是于我们这个啊、现前这一念就是法界，法界就是这一念，等着这个道理。那说是于过去讲的，就是说从观念的就是上也是一念，在这个解脱上面也是一念，成行菩萨道还是这一念，到四方。见十方诸佛还是这一念啊、这个见十方诸佛也是一念，见十方过头一念啊、就是一解脱一切解脱，一清净一切清净啊、一转眼一切转眼，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心理上转眼，你常常要记住，就是说越了解你心在转眼的时候，所有世界都是很转眼的，就是说常常保持一个善心，那整个的法界都很善，因为我们心很粗啊。我打个比例来讲嘛，常我坐在这地方，如果我自己管自己的念头啊，我们就不知道有多大的功德。你比方我坐在这个地方，常我就坐在这，哎呀好无聊啊，是吧？就说好无聊，我坐着一个出家一辈子，也没人陪伴着我，这样多无聊啊，就那。然后呢，我又不能做大法事，又不能做功德啊、又不能够去利益尊生，多无聊啊，就那。哎，就是说你这样想，想你一个越想越孤独，越想越无聊，是不是？哎，我现在调过来想，我坐在这个地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禅佛，是不是？现在那么我印到每个众生心中都有禅佛的话，那这个功德多大，是不是？那我讲，那我说我就知道，哦，我今天我出家，天上天下都在看着我，有多大的功德，是不是？你了解你出家有意思，那我今天做了一件善事，十方世界都在善，是不是？十方世界是善，那我今天做了一件恶事，十方世界都变成恶了。就说你在骂别人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很清净，就可以观察到你在恨别人，整个世界都是恶的，真的整个世界都是恶的，你不知道而已，知道吗？如果你自己稍微的观一下，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不会观的话，就是我一个人在恶，这样我一个人在烦恼，我一个人在生气，因为你没感受到，没心不细故，就不知道善法的功德有多么的大。你今天做一件善事，你大威仪，你不要讲什么，你就坐在那站着不动，语也不动。那是说你对于尊生的话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为什么对于出家没有信心呢？是吧？就是说，有人跟他说，哎，你儿子出家吧？他说，你是法师又能会讲法，你出家有意思啊？我儿子这么差，他有没有能力？就是出家，也最多是扫扫地，然后看看殿堂。然后这没有什么出息，还是不要他出家吧。就是说他们的念头呢，就是说以社会上的名利作为标准，却不知道自己出家的这种功德有多么的大，这样。至于非要什么弘法利生呢，才叫功德大。因为这样，至于要不讲思想，我根本不要开口来，就为了把思想开显出来。至于我再跟大家这样讲，就是说要讲讲念佛啊，叫执着念佛啊，或者说讲一些很低沉的佛教，并且是迷信的佛教，说实话我根本不想跟大家讲法，这样。所以我讲的就是要大家啊去如法性，如果要讲一点善根的话，我坐在这里可以了，是吧？我坐在大家看着我就可以了，是不是？啊，每个人心中好像啊，自诚心看着我啊，用自诚心，用恭敬心看着我，用忏悔心看着我，所以我就不动了，是不是就可以了？何必讲那么多废话呢，是吧？所以讲法就是要你知道这件事情， 每一天晚上看着我，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功德啊！你在外面修四善啊，修修这后面不感兴趣了。其实不要你做多大的功德，心保持善，脸保持微笑，心中不要保持，不要有嗔恨心，脸上带着笑容，是吧？对别人家要忍耐，要忍耐。就修慧呢，虽然人大力骂你，为了别人成佛，我要端着笑笑的，端着笑笑的。就说为什么人家见到你笑笑的还会是善根呢？所以考虑到众生成佛故，我要舍出我自己的恨爱或者是嫉妒这些地方舍掉，为了众生能看到你一面这一面的光明，是吧？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佛有感情，慢慢这样做到最后面呢，你自己会对佛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好，后面第四疑问，等是念求生依附净土，何不释放净土中？谁念依附净土，谁亦往生？何须偏念西方阿弥陀佛呢？弥陀佛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此世界你就念释迦牟尼佛好了，就是念释迦牟尼不就是念十方诸佛吗？念释迦牟尼佛的功德不就是念十方诸佛功德吗？为什么偏念阿弥陀佛呢？是吧？这个话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如果讲的，因为这个是一前面讲，一前面问过来的，因为前面讲到一佛就是一切佛，一国土就是一切国土，一功德就是一切功德，那我说我生一佛国土就是一切佛国土，我念一佛功德就是一切佛功德，我念一佛就是一切佛，那我在此世界念释迦牟尼佛我要念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我要升到释迦牟尼佛国土中住，可不可以他应该这后面搭的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偏赞阿弥陀佛，就这个意思。其实在我们经典上面他也会讲到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因为每个佛凡夫无智，凡夫无智不敢自专，就是说凡夫啊没有智慧，不要自己显者，你要听佛的话，就这个意思。佛叫你念哪个你就念哪个，不要自己自作主张，无聊辩论，就是说你念，社会上就有这样的人了。你要讲念阿弥陀佛，他偏偏到东方去，就这样，你要讲到东方去，他偏到南方去，人就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小孩子一定人大都会这样的，你叫他穿花褂子，他非要穿灰色的褂子；你叫他走这边走，他故意往那个上面跳，就这样。他就说：“妈妈，这样讲，做这好了哇，做这好了哇。”那小孩子说：“他故意的，他也不告诉奶奶了，他觉得他讲了他说，他说做这平了哇，他故意往那个石头上跳，他石头跳，他又跟你翻着来。”这是人的本性，知道吧？人有一个本性，这无名习气的本性，就是他要跟你翻着来了，跟你翻了，不顺承你，这样有这种习气。就是说，很多，就老公为什么会跟老婆吵架，知道吗？因为老公娶老婆的意思说，我要照顾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有饭吃，有衣服穿，我要你做那最幸福的老婆。那老公讲了，我嫁给你我是要改变你，我要让你作为遍天下最成功的人，我要把你变成什么样什么样。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那个业力嘛，也就是说想改变人他不会有人呢。如果好，如果真正的很优秀的这个如果是优秀的妻子啊，他会像小鸟依人一样，他会老公怎么说我就依靠你好了，就是说你怎么说我就跟着你这样的呢，老公也开心你也开心，但是两个都是肝肠兼顾，肝肠兼顾，我要改变你，你要改变我，所以两个人老是吵架。老是你要紧紧记住，现在的男众跟女众更是这样，就是说你根本不要想起什么谈恋爱，这个世界就是苦，你知道吗？一定是苦，所以想都不要想，因为一想就是苦。因为现在男女谈恋爱都是枪对着枪的，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把枪， 我怕你占我的便宜，你怕我占你的便宜。他说要不我来改变你，你彻底听我的，要不你改变我，彻底听你的，都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舆论开放这么厉害，哪有什么幸福可言呢，是吧？所以谈恋爱，现在小孩子谈恋爱真是很苦啊，真的很可怜。因为男孩子现在女孩子特别骄傲，所以男孩子很可怜啊。现在的男孩子真的是可怜的，谈恋爱的话本来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结果呢变成非常非常的苦，是吧？非常苦。所以我劝天下人赶快都出家，都出家。所以那个我们一个法师在这个地方填表的说，现在那个万沙寺传教的时候都啊800多个女众跑去出家。他说现在好多男众娶不到老婆，原因是什么？都跑去出家去了，原来跑去出家去了，他寻找自由。所以这个女众跑到寺庙来，就说我终于找了一个避难所，这个地方才是自由，这个地方才是给我的权利，这个地方才能发挥我的余业，就感到这个地方有我想发挥的这个心态啊。所以呢舆论都跑到寺庙里来了，所以寺庙了好多好多的舆论，所以把男众都挤走了。所以男众一看全是舆论，村村头一看全是舆论，走了。所以那男众都躲在一边，他不敢过来，被你们舆论全占了。看这样，所以这个挺危险的，是吧？所以我们要放下，就是说啊，愚钝学佛要放下自己，我们依赖于佛，不要自己穿插。我们依赖走师肯定没有错，我们依赖佛肯定没有错啊。这个把自己的，就是说啊，现在的学佛的人呢，很多学佛人就自己穿插一套啊功夫出来，对吧？有人讲法写的业定出来，我说我心里想，你有意注吗？你写的这个东西有意注吗？自己在胡思乱想，想呢，就是说我讲的东西经典上都是有意注的，但是呢，你讲的话不一定有意注，你自己在怎么想怎么想，啊，然后写着一段话出来，好像自己开了悟一样。其实呢，你开了悟也不算，你就是开了悟也没有证你啊，写的那篇文章没有意注啊，因为没有意注就是邪说啊。所以不能够自己写文章，一定要呢，你写的这个话经典上一定要找到依注。一般我写的东西经典上都是有依注的，都是按照经典上依注而来，因为我自己也不敢乱穿插东西。所以呢，我们依靠佛，因为我们是没有智的，没有智，只要你依靠佛，你依佛不就是智吗？对吧？就说我们借智还智嘛，就说你见到佛心中不就有佛吗？所以我们念经的时候心中不就有经了吗？就是把佛陀的最好的把佛陀的原话经过一点点的白话文就可以了，就是说上尊者能听得懂就可以了，不要全部就把它改变，就是按照佛陀的这个言辞来啊，佛陀的言辞，或者按照我们的有正量有传承的师父啊作为标准啊，不敢自专，专用佛语，故能偏念阿弥陀佛。云何用佛语呢？就是说佛陀叫我念什么佛我就念什么佛，因为佛陀家叫我们偏念阿弥陀佛，是故我叫偏念阿弥陀佛。云何用佛语，他说释迦大师一代说法，他就叫释迦大师，法师的是大师，一代说法去去圣教，就释迦牟尼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啊，唯传众生专心偏念啊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往生论，就是啊，这个往生论是师亲写的吧，受十余部经论啊论文等，银藤指啊指授，指就是月亮手指的意思，授是啊教我们，创生西方，就是说 你看创法菩提心文，还有很多啊、创法这个菩提心文，或者创生西方极乐世界文，那这样的文字很多很多。特别是有一部经典，就是叫做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个一直到这个恒顺尊身，恒顺尊身到实则普界回向，所有尊身呢行了九大行愿，到最后面呢，所有行这个愿的人听到闻到听说，或者是听某一个法师在说，只要闻尽恶夺，即使是变成金刚种子，然后呢，这些人都获得巨大的这个善根，都能够啊、回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修普贤行愿，实则普界回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四大愿王其实啊，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全部啊、收索在四大愿王里面啊，离境诸佛啊，我们称赞。离境称赞，还有那个你看往生的里面，往生的里面离境称赞作愿观察，还有这个到四方啊，这个尊生圆莲庄啊，圆满大悲心，他说这一切一切观察都是啊，都是以阿弥陀佛为准。所以呢，四大愿王这个离境称赞广修忏悔所有的这个体，到最后面都是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借阿弥陀佛啊，观经往生论，受十余部释迦牟尼佛讲了十余部经典啊，都是劝人往生西方啊，故偏念阿弥陀佛，知道吗？都偏念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必有大悲四十八愿戒引尊生，这是说因地。释迦牟尼佛包括很多的菩萨，乃至于呢很多的祖师，写了很多的论文和经典，都是劝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四十八大愿，满足一切尊生愿望，就是说是故甚故，也就是说啊、就是说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这个四十八愿愿愿是什么人呢？天人菩萨声闻所有的这个善行啊，能够满足于他万国土的所有的尊生，就是说所有，就包括我今天出家啊，这样都是仗着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个别愿呢，我们讲叫别愿，别愿就是在尊生因地啊起作用的，就是说阿弥陀的供愿，就是他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就是少种光，就是阿弥陀佛提上法身、报身、化身，那叫国上供愿。供愿，他说别愿就是说有差别，为天人、声闻、菩萨说法的愿，所以呢，都在四方国土、四方国土行化众生。所以这个愿你深受了四方世界所有的众生，我们众生不知道，但是有了神通就能知道。只有谁知道呢？八地以上的菩萨都应该知道。我古代八地菩萨有很多菩萨都不知道，所以在经典上讲过，多有菩萨不能闻此法。那说这个功德呢，阿弥陀功德只有十方诸佛才能知道，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你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经里面十方诸佛皆赞叹阿弥陀佛。这里面怎么说呢？因为法身它是无愿的啊，一切菩萨都空无相无愿，法身自身呢，所有的愿力是报身佛发的愿，发的愿成就报身。他说法身报身的愿力是从法身里面起来的，法身自身它叫性德，就像虚空的做房子，如果你不做房子也不会出来。他说能做房子的人一定是有具备报身的功德的人，他说做房子有愿力，有愿力而起，他说这个愿力是以尊身心，因为报身是利他的，法身是自利的，法身自解脱，他不需要这个房子的，知道吗？他说谁要这个房子呢？是尊身要这个房子。他说如果你的报身不以大悲心为准的话， 那么说他这个房子也不会起来啊，他是以尊身而立啊，法身不需要房子啊，只有尊身才要这个房子啊，所以这个房子它的字体叫抱山，但是呢由尊身来安住，尊身来安住，尊身那个万念叫化头，就是说房子只有一个，这叫无山，但是呢每个人尊身心中的房子啊，他就要说呢啊、差别，这差别就是啊、非一啊、不一不一，就是不一，就是尊身的心有种种差别，不一就是跟法身是八八，所以呢报身上跟佛是八的，下跟尊身它是二相，二相，所以每个尊身都住在报身里面的化头，化头是什么？化头是什么？就叫观中自影，观里面的影子，就是说就像那个太阳晒在月晒在大树上，大树呢折射下来一个影子，而这个影子尊身就在那个影子里面，但离开这个树这个影子就不存在，所以我们为什么生了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呢？因为太阳从东面照的时候我们就在西方出生，他说太阳在北方的时候那我们就在南方出生，而太阳在东方的时候我就在西方出生，太阳到西方去走，那我们就在东方出生，所以我们有东南西北，那说东南西北都有尊身的因缘，尊身因缘，所以为什么生到北方呢？是因为有北方的因缘，有南方的因缘，但是呢不管是东南西北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当尊敬的这个树，而尊敬的这个树是什么？叫做报身。那说我们在我们的第三楼上面一个叫华藏世界，华藏世界东南西北都有影子，都有影子，但是中间只有一个，中间只有一个塔，但是你到塔里面去了，你就发现无量无边的塔，无量无边的塔，你到里面去呢有无量无边个理，有无量，如果你拜这个塔周围十方自然在拜，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念一阵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被你所念，知道吗？如果念东方不能念西方，念西方不能念东方，就是，但是你等待般若智慧也是一样，因为都是无生法，因为无生法念东方就是念西方，念西方就是念东方，但是念十方很难，因为普念我们做不到，普念我们做不到，但是念一方我们做到，所以讲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应十方尊身，也就是说这个塔应十方就光明无量照十方果无所障碍，就是说念一方跟念十方，念十方叫普念，念一方叫专念，专念经故义故有义，普念难故，又有心收不起来，心收不起来，所以呢念十方不如念一方功德大，知道，所以呢念这个念释迦牟尼佛不如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按照我们正常的观察，阿弥陀佛说是报身佛，是吧？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报身佛，他是无极之体，我们在化土里面，在化土里面所有的诸佛都以化土而住，以化土而住，因为像水里月亮一样，那我们直接念天上的月亮就是说以报身而住，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所以呢这个所有的经典啊，在经典上讲就是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包啊，有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相有八万四千毫，一毫放八万四千光明，而这个遍照十法界念佛尊身舍弃不舍，只要你念佛阿弥陀光就把你照起来啊。而有念者机感啊，机感相应决定得生，这样你念阿弥陀佛光明这样就把你摄着，就是说其实光明呢不是你念他的时候才摄受你，是念他的时候是吧，叫做什么，叫做回头是岸，知道吗？叫回头是岸，那我说光一直在照着你，你这个八万四千下有八万四千光明，八万四千光明有八万四千好，那就是光明的性好，好是什么意思呢？好就是利益尊身，就是说我与大尊重说法师之后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啊，我与无量劫不为大慈主救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这个都叫好，它叫究济尊身，就是他说八万四千相，一相里能生出八万四千好，因为 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像，像里有八，每个像里面有八万四千光明，八万四千光明，每一个光明有八万四千好，知道吗？我这个好就是利益尊生。怎么利益尊生呢？就是说一色能现无量色，一音能现无量音，一香能现无量香，一味能现无量味，一触能现无量触， 一法能现无量法，有无量个色身相无错法，应付无量无边的尊身。所以每个尊身有复性，印在复性之中。因为就像这样一个石头掉在水里面，打破你的平静，打破你的平静，然后你从无明中忽然升起，忽然升起，你醒了，就这样，你醒过来了。但是呢，你没有彻底的醒，你这是醒过来了，不是醒悟的醒，你是睡着了。把你打醒过来，醒了的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十方，耳朵能听，鼻子能闻，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在没有，因为你的自信呢、跟复性思想罢了，你的妄心，就是说水打破了这个水起了波浪，就生一念，我这一念跟法界相应，对色来讲生眼睛，对声音来说耳朵，所以你的眼耳鼻舌身，你说呢？那有了眼耳鼻舌身，就是有了色以后，你这个自信就有色声香味触法。有了色声香味触法，生出眼耳鼻舌身意。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再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起分别执着，就又有了见闻觉知就生出来。而见闻觉知向外攀缘，向外攀缘，因为向外攀缘就起司法界，司法界就是五蕴，有五蕴出来，司法界出来。而五蕴四法界就是我烦恼和痛苦就出来了。那么说因为你还没有教化，因为你没有教化，所以呢阿弥陀观中把我们，主要是把我们醒过来。那我们阿弥陀没有成佛之前到底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我们，对吧？也照样有，你知道吗？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光明里呢有释放诸佛啊，但是阿弥陀佛灭成佛之前有没有释放诸佛？照样有，你知道吗？这是阿弥陀佛把释放诸佛，我打个比例来讲吧。他说你现在建了一个大雄宝殿，建一个大雄宝殿，然后呢我现在用修行的方法把你的这个光明设成是我的光明，知道设成是我的光明，因为我把释放设在我的意念里面，随着我一念的时候呢，菩萨所修的功德，就是八地上的菩萨因为自己呀、有了无量的功德，他不知道他有无量的功德，但是呢佛显现的时候呢，他的无量功德忽然不现就没有了，就是因为他没有了，所以呢他变成什么呢？看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是说是佛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是说释放诸佛，释放诸佛啊，都没办法把所有的尊称一下都尽，因为念释放诸佛真的是化佛，化佛是从因地而发愿的，因为果地上的佛只有法身佛和报身佛，法身佛他是不会说法的，报身佛才会说法，因为报身佛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报身佛。那么说我们释迦牟尼佛有报身佛，那是化陀里的报身佛，他不是法身陀的报身佛，法身陀的报身佛跟这个化陀的报身佛是不一样的，化身陀的报身佛它也是由愿力而成就的，你像观音文殊地藏普贤，它有化身报陀，化身报陀有无比的庄严，它里面安住了很多的尊身和菩萨，它不会圆满，报身佛里面的国土里面的尊身呢都是圆满的，所有的尊身都是佛，所有的功德都是佛的功德，所有的尊身都是佛的这个圆满的，所以呢尊身是圆满的，国土是圆满的，阿弥陀佛是圆满的，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国土那边呢就不是，不呢他有菩萨，他有很多的菩萨，并且呢他化土呢还有我们，是吧？就是我们现在也在释迦牟尼佛的化土之中，那化土不圆满，为什么不圆满？他以尊身心建立的，以尊身心建立，他是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以尊身心而发的愿，他的愿成就的呢这个所谓的化头佛。那报身，他的报身虽然功德跟诸佛功德是解脱是一样，功德是一样，但是他安住在尊身心中， 不像阿弥陀佛，他涉及了诸佛微妙庄严的过程，还是涉及，所以呢，报身是涉及释放诸佛。所以呢，诸佛所有的诸佛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无上三尊佛都要穿一切尊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故无量寿经里面有无上三尊佛出来。这个无上三尊佛呢，是法界里面所有次第里面，就是性位、住位、行位、回向位，一直到地位，他说等觉、妙觉，他说这一切五十三位叫无上尊佛。所以呢，五十三尊佛有五十三个菩萨，五十三个次第，五十三有五十三魔，你知道我们尊身万念有五十三种阴魔，我们修行有五十三个次第华严经有五十三个菩萨，在佛那个地方叫无上尊佛。同样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比例来讲，色我们现在看到的色，对我们尊称来讲叫无晕，这个色啊色魔啊。他说对我们道场来讲，这个色啊是我们的六度，是我们的慈悲喜舍。对于菩萨来讲，这个色呢是妙色菩萨，是安住尊身不离尊身，离尊身就色就不存在，离色尊身就不能安立，所以叫色妙色菩萨，就是妙色法门，或者说妙色这个色无晕无温无魔，就是说你可以说是无晕魔色色魔，你可以说是妙色法门，你可以说是妙色菩萨，但是呢对究竟文来讲呢，我叫妙色如来。同样这个色在某一个次第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在经典上常常讲到每个法界都于心所现，我们在这个人道就是大殿，到地狱道不一定是大殿了，人到地狱道你可以看到人家，我看到圣护经里面呢，那和尚是吧，这个圣护经呢，圣护经看到很害怕的，圣护经很多和尚在上殿，然后上殿三殿过堂啪啪啪啪打棒过堂，过堂的时候还有打放打打打打放，打完以后那个出家人念也在念归阳咒，念完以后那个纸啊一喝下去全是铜纸，就是说铜贴这个烧了红红的纸，吃的时候看到的是饭呢、啊、吞下去全是铜血纸，就是说你不要，这个寺庙在地狱底下就是那个样子的，知道吗？就是你看到洗澡出家在洗澡的时候讲话戏笑，然后到地狱下有一个洗澡出家在洗澡生活经里面讲的，就是说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掉下来全是铜血纸，都是滚烫的那个贴纸，然后掉到出家身上烫焦，然后骨头掉下，然后风一吹又恢复正常，那出家又跑去洗澡，洗澡的时候他老是喜欢洗澡嘛，老是喜欢洗澡，贪恋洗澡就喜欢洗澡，他说一洗澡他就喜欢，就像我们讲那个女人呐、啊，跟男人，就是说那个男人呢看到那个藤柱啊烧得红红的，一看那个藤柱是个女人，他最喜欢的女人正在那个地方站着，还并且唱歌跳舞，哇他好喜欢，跑上去抱他，一抱变掉了，变成那个藤柱啊烧得红红的啊，一下子就把他烧死，烧死了变成灰掉下来流成水，风一吹又恢复了，他又忘记了，忘记了又看到又是个鱼的，他又跑过去抱，就不停地烧不停地烧，也就是说寺庙在他们人道是寺庙，在地狱下不一定是寺庙哦，是不是？在天道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吧？如果你修法的时候要认识到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在某一种境界下是如来，在某一种境界是菩萨，在某一种境界是菩萨是法门，在某一种情况下是次第，在某一种情况下是无晕，所以佛魔之间就在你一念，就在一念阿弥陀佛。